好，弟兄姐妹平安。今天看到青少年的带领我们敬拜，我们就知道，今天是青年的主日。看到台上这个男子天团，这些孩子们，这些孩子啊，从打鼓的啦啦，在学校带同学来一起来，带来教会的这些同学，还有既然是可以自己 solo 的陈兴广兴，还有拉小提琴的欧琴，还有雅各，哇，还有诗琴弹贝斯的这个荣，那个郑威家的三兄弟，这个都是我们从小看到大的，实在是心里有很多感触，表示我们真的时间是比我们想象中过得快。因为我们教会是一个非常蒙福的教会，所以我们很多的孩子们，他们其实一下子就长大进入青少年，那也就是代表背后代表着我们有许多在座父母呢，你的孩子还小，可是不多几日大家孩子就进入青少年，你就是进入青少年的父母。那我们特别在上次有邀请马老师来谈世代的教养的挑战的时候，我就想继续延续这样的主题来跟弟兄姐妹交通这个议题，因为我们教会这么多孩子所面对的议题其实是类似的、相同的。就像我们上个月的长职的退休会当中，大家一起讨论、一起热议的问题也是类似的。所以今天我就网络世代下的孩子与父母所面对的挑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在根基在神的话语，让我们一起能够借着神的话语，我们可以站立的稳。在去年 Netflix 原创的纪录片《智能社会进退两难》中，揭开了社群软体的背后潜藏的各种问题，让人反思演算法所带来成瘾的副作用。这个影集主要要我们思考一个简单的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些社群 APP 都是免费的？为什么我们使用这些产品却不用付钱？各位想呢？这些以免费面目呈现给人的 APP， 我们忽略一个基本的事实，就是免费从来就不会是一种商业的模式，广告才是。这影片揭开这种免费背后真相，在靠广告盈利的商业模式下，每一个公司都在拼命研究怎么样吸引我们的注意力，好像广告商卖出更高的价钱。为达到这个目的，网络巨头不惜研究人类成瘾的机制，诱导人产生依赖。然而演算法的副作用也随之而产生，各种社会的问题接踵而至。这部纪录片道出一个真相，就是如果你没有花钱买产品，那你就是被卖的产品；如果你没有花一毛钱买产品，你就是被卖的产品。世界上没有真正免费的软体，如果你没有付钱，那只有一个真相，就是你付出了比金钱更重要的东西，就是你的隐私和你的时间。在这部影片令我震惊的是，谈到以美国青少年为例的非致命性致残行为送医次数的长期统计。从统计图表可以看出，1996年出生的孩子就是在中学时使用社群媒体的世代，青少年焦虑症和忧虑的问题大幅的增加。这个开始的时间大概就在2011到2013年间，美国青少女送医急救的数字是，这个数字在2011年以前都还蛮稳定的，在2012年以后就大幅的上扬，跟2009年相比，无论是年纪大还是小的都呈现大幅的增加，而且年纪越小增加幅度就越大。再从另外一张图表来看，在这21世纪的头十年相比，增加了 70% 的自杀率。青少年前期，就是14岁以下女生，一开始很低，过去十年来却增加 151%。 整个行为模式的改变都指向了社群媒体的出现。在1996年出生的这些孩子，所谓 Z 世代，这些孩子是历史上第一批在中学就使用社群软体、接触社群软体的世代。他们怎么样把他们时间消耗掉呢？就是放学回家以后滑手机， 所以这就让整个世代的孩子显得更加焦虑，更加脆弱，也更加忧郁。从这一代人开始有了明显的变化，而且大家别忘了，这些数字的背后，每次有人送医就代表一个受创，一个惊恐的家庭，父母都会发出天哪，我的孩子怎么了。为什么这些社群的媒体对年轻人影响这么大呢？我们打开年轻人常用的 APP， 像是照片短影片为主的 IG 还有 FB 等等的，这些呈现照片的影像，就是大餐、跑聚会、跑趴等等的，可能每张相片仿佛都展示一个多彩多姿的世界，但这些光鲜亮丽的背后，可能潜藏着压抑生活当中许多各样的挫折跟辛苦。人在网络上贴的东西，常常期待被按赞或是得到认同，可是不一定每个人都会接受，特别甚至遭受到批评、网络霸凌等等。特别像现在有无限多的网络酸民，在网络上贴着很光鲜亮丽的照片，如果青少年甚至我们成年人的自我价值没有建立好，很容易就觉得大家怎么都过得这么好啊，我怎么会是这样子。当大家都只在网络上抛出亮丽的一面，就很容易让青少年觉得我是不是有问题，我是不是被排挤，我是不是生活过得，我是不是过得比别人差等等的。过去的校园霸凌是实体的，就是身体的接触、碰撞、刺激、言语的刺激等等，在网络上就不一样。我们的孩子面对这些可能是无法因应，而因为这些是 如影随形，打开手机就会出现的。当生活规律一旦错乱，又遭遇到如影随形的网络攻击的时候，可能他们在行为上面或在他们的认知上面、思想上面就会过不去。不但是孩子要面对这样的压力，还要面对我们做父母的期待与要求，特别是面对这个我们常常觉得自己都是对的父母，这是不小的压力。我们做父母的也要思考一下，如果我们的孩子从来没有，我们没有跟我们的孩子道过歉，也就是我们从来没有对孩子做错什么或者造成言语的伤害，那是不是隐含我们从来不会错，我们是完美的父母呢？但事实上我们明明知道这不可能的，我们不知道我们不是完美的父母，我们会犯错，我们会说错话，我们会在不了解整个事情的真相、整个全貌下，我们就下结论，我们就论断，但却从不需要跟孩子道歉吗？我们会错怪他们，会自作主张，以为孩子都是讲一句我们都是为你好，我们才这样做，但是真实的光景是如何呢？我们家有几次有一些比较大的冲突，是的确是我们父母做错了，我们就需要跟孩子好好道歉，因为这些都不是我们在要面子厚脸皮的时候。我们一起学习在孩子面前承认我们的不完全，我们会告诉他们我们也是在学习为人父母，特别是当青少年的父母。唯有基督耶稣是完全的，我们在孩子面对孩子的时候，要学习我们看见自己眼中的良木，而不是老看到孩子眼中的刺，不要常常看到或只看到孩子的缺点、问题、毛病。我们做父母的很容易常常会脱口而出，你就是这样啊，你怎么是这样，你怎么一直都这样，你老是这样，你总是这样，你怎么都不这样啊，就是这个样子啊。这一句话希望我们不要一句话我们就把孩子贴上了标签，这些话希望都不要出我们的口，要常常说造就孩子的话，思想如何帮助孩子们，这是夫妻也要一起学习、一起提醒的。这方面太太也会常常提醒我，我们是怎么样的人，不应该是从人口中说的，而是神说了算。神到底看我们是怎么样的人，对我们的期待是什么，或说期待我们在这世上成为怎么样的人呢？这才是最重要的。约翰一书三章一节说到，天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天父赐给我们何等的慈爱，因为 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儿女。是的，我们是属他的人，是他的儿女。从人的眼光来看，我们这看不见的位分却是最真实也是最宝贵的最尊贵的位分，是我们可以称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成为我们的阿爸天父。在马太福音五章十三到十六节也说到，我们是世上的光和世上的盐。耶稣吩咐我们做世上的光和盐，好像他自己成为世人的光一样。我们也是要在不信耶稣排挤耶稣的人面前做光。这虽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那我们如何可以是世上的光和盐呢？是因为神借着各样的环境和人，我们所处的困难当中，不断的考验、淘炼我们内在的生命，也是内在的品格。这些内在品格叫我们在世人面前显出我们是属神的，我们跟世界这个世人是有所分别的，就如诚实、温柔、节制等等的。这些内在的品格叫我们可以在这一种以外貌、以表象来定义一个人的眼光和社会价值中成为世上的光和盐。当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时时有神的话进到我们生命当中是最要紧的，因为只有神的话语可以帮助我们面对生命当中各样的挑战、时代当中各样的困难。我相信我们在人生低谷的时候，唯有神的话可以把我们拉出来。我们只要好好紧紧抓住神宝贵的话语，就不会也不需要去羡慕世人所高举、世人所定义的美、所定义的好，因为真正的满足就是在基督里。提醒自己，我们每一个人在基督里独特又尊贵的价值。我们周围的同学朋友可能觉得做自己喜欢的事就一定会快乐，但事实并非如此。真正的满足、福乐、意义、目的以及平安，都是从诗篇119篇所写的，行为完全遵行耶和华律法的，这人变为有福。行为完全也是圣洁，远离恶事，远离罪。我们生活越是圣洁，我们的内心就越是充足满足，在基督里享受到真正的自由。施布真在他的经典著作《大卫的宝藏》中写道，我们成圣的过程越是完全，我们得到的福乐越是深厚。今天我们不需要等到觉得自己变好了，看起来很完美了、很圣洁了，才能够领受神的恩典。神向世人，也就是向每个罪人显示他的爱，使我们可以在这爱里，按着我们现今的状况，来到现今的光景，来到神面前领受救恩。就如保罗在罗马书五章八节说到，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我们成为他的儿女，当有这个儿女身份，是不需要透过其他人认定或外在的事物来认可我们是神的儿女的地位，而是因为我们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使我们依靠圣灵，透过圣灵我们可以胜过我们的老我，结出圣灵的果子，叫我们与世人有分别。去年有一首韩文的诗歌《最真实的我》，后来也翻译成中文，也是我非常喜爱的一首诗歌。它诗歌提到神全然的爱我，全然的接纳我，使我成为他的儿女。在面对外在环境许多一直不断的改变的价值观和标准当中，我们不需要得到这些外在的认可或认同，我们可以单单的来到这位无条件爱我们的神面前，因为他已经完全接纳了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我们实在是有福的。接下来崇源教师要继续用神的话来劝勉弟兄姐妹，把时间交给崇源教师。
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好 JC 平安。好，常常有人问我带青少年是不是很辛苦，我的答案三个字，不辛苦。欢迎加入一起 来服侍青少年。好我显然跟上一堂讲的不一样啊。好，青少年常让我们大人很头痛啊。例如，他们常常很轻蔑的看待事情， 他们的态度很随便，他们不求甚解，他们的防卫心很重，他们不愿意吐露心事，他们很容易就觉得厌倦和无聊，听讲到很难听得下去，他们喜欢开那些很刻薄很没有礼貌的玩笑。那这些现象在英文当中有一个词叫做 cynic， 那如果我们用中文的话不容易翻，有正式的方法叫犬儒主义，但你可以把它翻译成有点类似我们的愤世嫉俗，玩世不恭，或是更白话一点讲叫做摆烂。有另外一种青少年很不一样，相较于很轻蔑的看待事情，有一些青少年超级无敌认真，有没有？他们很认真看待每一件事情，他们尽一切可能的把每件事做到最好，他们很希望去控制每一件事的结果，然后他们常常很紧张和焦虑，然后他们常常需要觉得自己是对的，很容易觉得沮丧。这种人我们把他们叫做完美主义者。如果你家中有这两种孩子的话，你可能会觉得有一种是天堂，有没有？有一种是地狱。但是如果我们追根究底，这两种看起来天差地别的青少年，其实他们有非常类似的根源。最近有一些研究，有一些学者有提到，事实上这一代的青少年比我们，比以前的任何世代都还接触到更多的资讯。但是同时这一代的青少年比我们，也比以前的任何世代，他们都还有更有限的生活经验。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他们很容易会对人对事有非常不切实际的期待，也产生非常过于理想的方式去看待问题，用我们的话说叫做眼高手低，这是一个认知上的落差。换句话说，那些让我们很头痛的，让我们觉得整天摆烂的青少年，和那些总是把事情做得井井有条，不需要我们操心的青少年，他们其实可能有一些共同点，甚至我们可以说那些摆烂的愤世嫉俗的青少年，很有可能他们过去事实上是那些完美主义的青少年，但是他们没有看见他们想要的那个结果，于是他们就失望了，于是他们就放弃了。弟兄姐妹，原来完美主义是个问题，完美主义是个问题。但圣经上我们会问这个问题，圣经上不也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完全，对不对？耶稣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所以今天早晨我要用腓立比书第三章十二节到第十六节的这段经文，来和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思想圣经当中的完全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也一起来思想我们要如何帮助我们的青少年。我们想念这段经文，请。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神也必以此指示你们。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首先，到底基督信仰是不是提倡完全主义的信仰？第十二节，当保罗说，我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很显然保罗他自己都不觉得自己是完全的。那如果保罗都不觉得自己是完全的，我们应该可以松口气，我们也不是完全的。那是因为我们在我们的信仰当中只有基督是完全的。如同前面第九节说，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因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我们的义是外面来的，不是里面来的，我们的义是单单因着信而加给我们的。只有那只被宰的羔羊，只有那个代替我们的耶稣，他是真正的圣洁，真正的公义的。我们常常会有一个印象，是在旧约当中，神要我们靠着律法，靠着我们的行为称义。但是不要忘记，旧约当中的律法规范的最多最详尽的一件事叫做献祭。献祭意味着什么？献祭的意味着你是神， 而我是人，你是圣洁的，我是不圣洁的，你是配得敬拜的，我是需要来敬拜你的。献祭意味着我是罪人，我犯了罪，我得罪了你，而我需要你的恩典。紧接着第十五节这样说，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这句话听起来又跟前面有点不太一样，因为这边显然保罗认为教会中有一群人，我们可以把它称为完全人， 对， 对，你们当中凡是完全人要存这样的心，但前面却保罗却说我自己不是已经得着，我自己并不完全。那显然这是一个矛盾。那解决这个矛盾有两种可能的方式，一个方式是将圣经当中当你讲到完全的时候有两种意思，一个意思是完全，是一个绝对的完全，那只有上帝，只有耶稣。另外一种完全是相对的完全。那第二个方式去解决这个问题是把完全翻译成成熟。其实完全这个字在原文里面事实上也有成熟的意思，那就比较容易，我们可以说比如说我觉得我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但是我同时觉得我并不成熟，对不对？我还有很多事情我并不成熟。这就好像说这两种方式其实都蛮类似的。那告诉我们说，当圣经里面讲到一个人他是义人，或是有一个人他是完全人的时候，他都在讲那些敬畏耶和华一心一意顺从神的命令的人。那这种顺服的态度事实上不是我们完美主义讲的，这种顺服的态度更接近圣经当中的另外一个概念，叫做忠心。只有忠心是完全的。弟兄姐妹，你希望你的丈夫或是你的妻子是一个完美的先生或太太的，请你举手。哦，没有人敢举手，因为太太先生，哦，有，太太先生坐在旁边。好，如果你希望你的先生或太太是一个忠心的先生或太太，请你举手。大家都举手 ，OK。一个完美的，好，可以放下，可以放下。一个完美的先生或太太意味着他不管大事小事，小事小到每个杯子、碟子、汤匙怎么摆，大到可以赚多少钱，可以怎么样供应家庭，可以让给怎么样给家人怎么样好的生活，他都是完美的。那忠心呢？忠心意味着我无时无刻我都全心全意的对你好，为了你好，即便我同时也知道我做的并不够好，这叫做忠心。如果我们再问一次，你希望你的丈夫或妻子是一个完美的先生或太太，还是一个忠心的先生或太太？同样的，如果我们去想一个问题，神希望我们的是完美还是忠心？一个完美的先生或太太不见得爱他的另一半，是吗？但是一个忠心的太太或先生却一定深爱着他的另一半。耶稣的时代多的是那一些在一切的行为上都讲求完美，里面却没有爱神爱人的心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所以神对我们的要求是什么？哥林多前书四章二节说，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是今天经文讲到的，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好，话说回来，如果所谓的忠心指的是我们是不完全的，甚至终其一生我们都不可能是完全的，但是我们要竭力的追求完全，从青少年的角度，就是你们在讲废话，你们莫名其妙做不到还要做。各位可能都有这样的经验，就是如果你要要求青少年做什么，青少年第一个问你就是你自己做不做得到，就是他没有问，他心里这样想，你叫我不要用手机，你每天用手机，但青少年就这样。所以做父母亲很累啊，就是我们什么时候都必须是完美的，如果我们没有完美，我们就会落入青少年的画饼，然后我们最后我们又落入完美主义的问题当中。第十五节到第十六节可能给我们一些帮助。这边保罗说，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神也必以此指示你们，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这句话什么意思呢？意思是说，教会里面有一些和保罗一样忠心、一样顺服、一心一意爱神的完全人，同样的，教会里面有一些不是那么成熟的基督徒，他们和我们可能在不一样的地步。 青少年在他们成长的地步或者他阶段当中，往往会陷入这样子一个做得到就骄傲，做不到就摆烂放弃的心态当中。这个时候我们自己要跳出那个做得到或做不到的思考方式，也就是说我们更重要的是帮助他们怎么去面对挫折，面对失望，面对困难的时候，他们能够经历到基督福音的大能。以下我提供一些方式，让我们可以帮助青少年他们在失败当中可以学习。第一个能够帮助青少年的是接纳。我们有一位学生告诉我说，他们学校有项作业非常的困难，老师要求非常的高，那个作业如果一个地方做错的话就是零分。好，有人会笑，这每次举例最怕就有人笑，因为大家就知道他在讲谁。好，然后我就跟他说，那你要不要试看看你们几个同学一起互相检查。那一起检查的好处就是你比较不会错，另外一个好处就是如果错了的话就大家一起零分。然后他马上就豁然开朗，恐惧马上消失。因为对青少年来说零分很惨，对不对？但是一起零分就还蛮热血的。好，因此我们在鼓励青少年投入团契的侍奉的时候，我们首先要建立的是他们之间那个相爱的团契。我今天很感动，刚才看见他们青少年站在台上，他们每个过去都很害羞的，但他们站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就不害怕了。他们站在一起的时候他们甚至可以 solo， 有没有？对，我就很感动，其实我刚才看得好感动。对，感谢主。对他们来说，他们是做得到就骄傲，做不到就摆烂放弃的，但是当有这样子一个相爱的关系，让他们在成功的时候能够互相分享喜悦，当他们在失败的时候他们可以互相鼓励，一起承担，互相的安慰。第二个，我们必须帮助孩子在挫折和失望的情绪中找到信仰的价值。信仰的价值，信仰的意义，对青少年来说是很抽象的，很抽象意味着他们事实上不太容易理解，也不太容易感受，因为他们看见的永远是那个结果。那当我们需要向青少年解释服事的意义，什么是为主做，什么是以主为中心，什么是顺服，其实效果都不是太好。能够帮助青少年理解意义的，事实上往往是我们带着他们一起服事的时候。我印象很深刻的，我举一个例子，我们印象深刻的是去年圣诞节的时候，其实我们 JC 的辅导压力是很大的，因为台上的大概有三分之二是小六生在前面表演，所以我们压力山大，你们真的不知道，我们压力很大。然后我们到最后是开会的时候，其实我自己知道我压力很大，我也知道写辅导压力也很大，所以我就决定我们不要谈论事工了，我就让辅导们分享他们的心情。那天我们讲了两个多小时，我自己印象很深刻的是佩君姐挥挥手，佩君姐就说，哎，我觉得我现在其实很轻松。他很轻松的原因是他觉得他该做的事情都做完了，其实已经没有什么需要做的，我该做都做完了，我剩下当圣诞节那一天我就是要来观赏上帝的作为的，我就来观赏上帝在这群孩子身上的作为的。我当下自己很受激励，很受感动，因为我发现当我很紧张很焦虑的时候，我在乎那个成果比青少年还要多。但佩君姐的态度，她的方式，她却帮助我，也提醒我，也是我们需要在孩子面前呈现出来的。当我们自己活出那样的交托，当我们自己活出那样对神的信靠的时候，他们就看见一件事情在成败结果背后的意义。我多讲一个例子，那一次圣诞节结束之后，有一位弟兄，我过去就告诉他你有完美主义的问题。在那一次，那一次聚会结束之后，他说今天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意义是我看见一位新来的朋友，他非常的享受在我们的聚会当中。对我来说今天所有的表演都不重要，重要是我看见有一位灵魂被上帝摸着。感谢主，我们在分享，在我们的服事当中，当我们能够帮助青少年看见那个信仰背后更重要的意义和价值的时候，这比他们的成败更重要。第三个，如果你还记得我前面说的，青少年的完美主义来自于他们认知上的限制和落差，他们追求那些不切实际的目标，然后他们感到失望。这其实也是我们基督徒的问题啊。我们基督徒常常在讲公义，但是我们没有经历过公义。我们基督徒常在讲圣洁，但是其实我们根本没有经历过真正的圣洁。 世上一切的公义和圣洁，神本性一切的丰富，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而基督是道成肉身的，基督是可以跟随的，基督的十字架欢迎邀请我们和他同死同复活，邀请我们和他一同受苦。那个不是高言大志，那是十字架真实的道路。我常常会问年纪大一点的学生这样的问题，就是你们希望接下来这个学期你的生命当中有什么部分是可以成长的？你的生命现在有没有什么是你觉得可以改变的？我希望让他们自己去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和需要，自己去选择自己想要改变的部分，这可以帮助他们去修正那些不切实际的想象。最后一个，弟兄姐妹可能会发现我有点尽量的避免使用能力去作为青少年成长学习的动机，因为他们做得到就骄傲，做不到就摆烂放弃。但能力确实是青少年最大的驱动力，他们会对那些他们做得好的事情就越做越好。我其实很想问这个问题，昨天当他们敬拜团在练习的时候，我现在问好了，五月的时候又有一次青少年会上台带领崇拜，好不好？好，好不好？不，还是不好吗？没有，好不好？
不好，
还是不好。OK， 好，好，失败了。我以为你们会说好，你知道吗？我相信当他们刚才在台上表现，刚才他们的侍奉之后，大家都会说阿们，大家都会说好，大家都会说赞美主。我相信他们心里面也是很受到激励的，因为他们真的付出了很多，摆上很多，也表现得很棒。但是有时候我们会很容易也落入一个只有他们表现好的时候，他们的能力很强的时候，我们才鼓励他们。问题就在于我们怎么界定能力这件事情。如果我们界定能力的方式也是从外显的，也是和这个世上一样的成败去界定的时候，他们就很容易落入那个完美主义的成败当中。但是如果我们在意的是属灵的恩赐呢？如果我们在意的是圣灵的果子呢？如果我们在意的是，哦，你其实有款待人的恩赐，你很愿意接待别人，你很愿意去欢迎那些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新朋友。如果我们发现说你其实很愿意去帮助别人，你常常看见那些细微的别人没有注意到的部分，如果我们能够帮助他们在这些事上发现他们的恩赐，我相信他们能够更爱神所造的自己，也更爱那位造他们的主。我自己是在高一的那一年寒假，在校园团契举办的营会当中信主。那我也如同相信我们当中很多人信主之后，我是非常火热的。原本我在今天早上我还在他们当中弹吉他，我很少弹，因为我弹得很不好。我弹得不好的原因是因为我参加吉他社一个月之后，就因为参加完校园的营会，我就决定参加团契了。所以我的吉他其实没有练得很好，不是理由，因为议会哥也是参加吉他社又参加团契。好。好，我参加完那次营会之后，我觉得我非常的火热，一切都更新了。我离开了吉他社，我开始稳定的在团契当中聚会服事。之后我没有错过任何一次的高中非要营会，但是每次参加过营会之后，那样子的感动和热情，很快的会被我现实当中的沮丧挫折浇熄。慢慢的，我开始怀疑营会当中的那些感动都是假的。我开始怀疑那些笑容都是假的，然后我觉得那些辅导都是假的。我开始将我的挫折开始怪到教会身上去，怪到辅导身上去。终于有一天，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其实我今天成为一个传道人，但是我有五年的时间我离开了教会。这是我当年作为青少年很真实的经历。这一切剧烈的变化，怎么会这个人这么的忠心爱主，然后他冷漠了，然后离开了。因为青少年有一个很认知上的落差，这个落差带来了危机。今天的信息告诉我们，完美主义不等于信仰上的成熟或是完全，反而很有可能会阻挡我们更认识神。因为我们里面都没有公义，因为我们里面都没有良善，因为我们都不完全，因为我们都被这个被罪所污染的世界伤害。当我们认识到自己的不完全，认识到这个世界的不完全，我们会更渴望、更渴慕基督的完全。 他带给我们真正的救赎，真正的安慰，真正的盼望，让我们有力量可以面对这个世界的不完全，面对我们自己的不完全，面对父母的不完全，面对儿女的不完全，以至于我们能够帮助这些青少年，我们自己也是在不同的处境当中，我们都愿意寻求神，依靠神，成为完全人，就是那些敬畏耶和华，一心一意顺从神命令，向着标杆直跑的人。我们一起祷告。真正圣洁公义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我们没有见过公义，我们没有见过圣洁，唯独在父的独生子的身上表明出来。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常常有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梦想、追求，我们也常常有一些让我们感到挫折、沮丧、失望的时候，那是因为我们没有把眼目定睛在你的身上，看见在你里面的公义、里面的圣洁，看见我们里面的缺乏和渴慕，看见当我们回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里面是满足的，于是我们可以学着接纳，于是我们觉得原谅，于是我们有能力去面对这个破碎的世界、破碎的自己和那些有时会伤害我们的人，但是我们依然能够爱他们，能够接纳他们。恩主，还是特别为着我们这群青少年向你献上感谢，你让他们在年轻的时候、年少的时候，甚至他们幼小的时候，他们就听见福音，他们甚至能够在一个恩典的家庭中长大，在这成长过程中，他们经历很多让他们觉得很失望的事情，让他们经历很多不完全的事情，但帮助我们在你里面，我们得到安慰，得到拯救，在你里面我们看见你是我们真正的盼望，在你里面我们能够得到真正的满足。谢谢主，求你来施恩给我们这群青少年，给他们的家长，陪伴他们在这个困难的成长的阶段中，我们成为那个愿意依靠你、追求你，我们愿意在你里面被你看为义、被你所喜悦、被你所接纳的儿女。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